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大家好，我是冰冰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石头哥哥，我想请问一下哦，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呢，小丸子都在介绍星座的故事，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想要晚上的时候抬头来看看天上的星座，因为他已经听了他的神话故事，他也很想去观察一下哦。怎么观察呢？因为呢，可能大家平常没有这样子看星座的经验，所以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什么哈。那我们入门的人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建议一下，我们在看星座可以掌握什么重点吗
？OK， 那么在入门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要先确定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你所在的位置的东西南北的方位。
方位你先确定一下。
对，因为方位呢会跟看星星有关，某一些星座会特定在某一些方位出现
哦，所以这个方位很重要哦，
对，
不要搞错方位了哈。
是的，那一般人怎么在你家里面认出东西南北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知道说家里太阳从哪边升上来，那那边就是东方。
对的，所以你可以看太阳升起来的地方东边，那太阳落下去的是西边。好，那你就可以大概的区分南北边在哪边。好，那像先前我们有提到大小熊星座的故事。
对。
好，那大熊座本身有一个明显的星群，它叫做北斗七星。
对。
那在现在这个季节，大概是晚上八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西北边的地方。
西北不是正北，是西北。
西北边的地方，因为现在呢算夏天的时间，对，那它会在偏西北边的地方。对，那这也讲到了第二个重点，也就是看星星呢，它其实因为星星在天空上面会慢慢的移动，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晚上八点的时候它会在西北边，这个跟你晚上十二点再出来看的时候星空就不一样
了。是，星空它是移动的哦，它不是固定在那边的。
没错，那所以你第一一个呢，你可以往西北边的地方看，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北斗七星，然后一个那个大勺子的地方。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以现在来说，晚上也是刚刚讲大概八九点的时候，你抬起头来，在我们头顶的正上方，你会发现到三颗很亮的星星。那偏西边的那一颗就是织女星。偏东边的那一颗就是牛郎星，然后偏北呢又一颗亮的星星，它叫做天津四。
天津，
这是北京天津的那个天津，这三颗又叫做夏季大三角。所以如果说你听到了这个节目，然后你能够到野外去，然后看一下，找到你们家的东西南北的方位，然后能够看出这些星星的话，这就是辨认星座的第一步，这样子。
好，先把这个夏季的这个大三角
是
先把它找出来，
没错，
第一步先找这个。
对，
好，我回去也要找一下。我都是晚上，然后上楼顶，楼顶那光害比较少一点，
对，
然后就是慢慢看，慢慢看。那我本来也是看不太清楚，说什么星座，大小熊星座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呢，先不要急，因为我们入门的话呢，夏季大三角先找出来。
是的，没错。
好，今天的功课先做这个哦，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慢慢看，慢慢看，从点连成线，对不对？这样就容易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介绍的节气叫做立夏，立夏就是夏天来咯。
是的，夏天准备开始的。
好，那我们今天自然过生活还要告诉你夏天的养生之道哦。好，我们一起来听
自然过生活。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哇，天气好热啊，好想赶快喝冰冰凉凉的饮料，然后躲到房间里吹冷气。
我记得老师有教过，当身体很热时，
不能马上喝冰水或吹冷气，应该要先擦汗，喝常温的开水来补充水分，才不会得了冷气病。
对哦，我都忘了，老师也有教过我们，说是因为立夏之后，代表夏天正式开始，天气也会越来越热。
你说的没错，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通常开始于国历的5月5日至5月7日之间。俗谚说，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自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此时的太阳到达黄金45度，在天文学上，立夏代表告别春天，夏季到来，农作物在这个时期会继续成长茁壮，所以夏季是农作物很重要的生长期哦。
难怪我去阿嬷家玩的时候，阿嬷家门口前的稻田绿油油的一整片，原来农作物就是在这个时候努力长大，那我也会在夏天到来时像农作物一样长大吗？
当然咯，夏天是万物成长的季节，我们人类当然也会随着季节更迭而成长，但人体十分奥妙，所以进入夏季后就要特别注意饮食。
那我现在可以吃冰了吗？
适量的吃冰是可以的，但我刚才已经提醒你了，你可不能一运动完就马上吃冰或喝冰凉的饮料，最好是在室温放凉了再吃，对身体比较好。而且每天至少要喝 1600cc 到 2000cc 的水，补充足够的水分，身体才不会觉得很燥热。吃新鲜的瓜果或是在白开水中加几颗酸梅也不错哦，就不会觉得白开水都没味道，酸梅也有生津止渴的效果呢。
哦，难怪夏天的时候卖酸梅冰的老板生意特别好，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少吃辛辣或油腻的食物，这些食物容易上火，会造成身体燥热，还可能引起口腔溃疡、便秘，让你长痘痘。所以你可不要老是吵着要吃什么炸鸡、盐酥鸡，这些食物对身体会带来负担。
那我只好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了，我可不想要脸上长痘痘，这样会变得很丑。
你知道就好，想要保持帅气的脸蛋，就要吃对食物才行。
我知道啦，妈妈，那我等一下吃完午餐后可以去外面打球吗？
吃完午餐后外面正热，你跑去打球可不是什么好主意耶。
那我什么时候去打球比较好？
《黄帝内经》里有提到，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意思就是随着夏天的到来，白天的时间增长了，人的作息也应该要调整，早上早一点起床，增加白天的活动。但是立夏之后的下午一点到三点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这个时间出门活动反而会因流汗过多而容易疲劳倦怠，建议你最好不要这个时间外出活动，可以稍微午睡一下，这样精神会更好，也能配合季节变化保养身体哦。
这些道理都好有学问，古人从观察大自然得到的智慧真的令我感到佩服，不但会配合季节种植作物，还有许多保养身体的妙招啊。
所以说立夏到，夏应心而养长，养生当平心静气，稳定好情绪，调整自己的心态，可以透过自己的兴趣从事较静态的活动，例如画画、写书法、下棋、园艺、听音乐等等，来安定心神，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心静自然凉。
那我就下去喝杯白开水，准备吃午餐，吃饱饭后休息，下午再出去和哥哥打球， 这样我就可以像阿嬷家门口前的那片稻田一样，长得又高又健康啦。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历史上的他。今天丽晶老师要介绍的是爱德温·哈勃。石头哥哥，哈勃好像有被天文学界尊称为星系天文学之父，对不对？
是的，没错。
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哈勃定律。
是。
哈勃定律是在做什么？
这个哈勃定律呢，就是根据他长期的观察，月圆的星星，它其实会离我们地球移动的速度会越快。对，那哈勃定律就发现，在这些星体移动的时候，它的光谱会往红色的地方移动。对，所以如果离我们越远，在光谱上面移动的程度就越大。那我们就可以借此来判断这一个星体它离我们有多远。
哦，那我们如果说去判断出它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推出到底整个宇宙有多大呢？
是的，没有错。所以天文学家就根据他这样的定律去观察宇宙当中任何的角落，然后看看那些星体往四面八方移动的速度，然后从这边呢来去推论，我们的宇宙现在有多大。
是。
那甚至下一步呢就去推论说，那我们的宇宙活到现在的时候到底经过了多少年的寿命，这样子。
哦，这样子。所以呢很多都是根据哈勃定律，对不对？
好，
来算出来的。
对。
好，那到底呢哈勃还有什么故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丽晶老师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Hello， 老师，我来听故事了。
好，快坐下。之前我跟你提过，威廉·赫歇尔画出了人类的第一张银河系结构图，你还记得吗？
有印象啊。
很好，从那以后呢，有100多年，人们都认为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直到1920年代，因为一位天文学家，我们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宇宙等于银河系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想在今天将这位天文学家介绍给你认识。
好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的名字叫爱德温·哈勃。
哈勃是哈勃望远镜的哈勃吗？
对，今天我们就来听历史上的哈勃的故事哦。
好。
哈勃全名爱德温·鲍威尔·哈勃，1889年出生，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大家公认他是星系天文学创始人，被尊称为星系天文学之父。哈勃也是观测宇宙学的开拓者，他的贡献鼓舞了后来的观测工具，如望远镜、宇宙射线探测器、重力波探测器等探测仪器的进步与发展。哈勃从小热爱天文，他是个运动健将，曾经刷新洲际比赛跳高纪录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因为功课极好，甄选上第一届的罗德学者，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硕士。1913年回国，短暂地开办过律师事务所。之后他决定攻读博士。正当哈勃努力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份改变他一生的工作，那是由美国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台长海尔所提供的。不巧的是，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哈勃被征召去当兵打仗。2年之后，少校哈勃退伍了，他马上去威尔逊山天文台报到。当时哈勃穿着军装抵达天文台，跟大家说，我准备好做观测了。那年哈勃30岁。威尔逊山天文台有一台大名鼎鼎的虎克望远镜，口径有 2.5 公尺，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哈勃就是使用它完成了关键计算和观测。1923年哈勃获得第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我们的银河系只不过是宇宙众多星系中的其中一个而已。当时普遍的观念是银河系就是宇宙啊， 哈勃的观测结果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宇宙的认知。随着这个突破性的发展，哈勃依照外形将观测到的星系分成漩涡、椭圆、棒旋以及不规则等类别，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序列。目前大家仍旧普遍使用这一个星系分类方法哦。1929年，哈勃获得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那一年，他发现遥远星系所发出来的光有偏红的现象，这表示星系看起来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离去的速度越快，这就是俗称的哈勃定律。它完全推翻了宇宙是静止不动的这个传统观念。这个定律告诉世人，嘿，我们的宇宙本身正在膨胀，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哦。因此，哈勃定律成为宇宙大霹雳理论的第一个观测证据。哈勃还计算并发现了小行星1373，大家为纪念哈勃的贡献，将小行星2069，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都以它的名字来命名哦。哈勃还获得过布鲁斯奖和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
哈勃的贡献这么大，难道没有领到诺贝尔奖吗？
没有，原本195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要颁给他的，用来表扬他在宇宙膨胀理论方面的贡献，只是委员们的决定太慢了，哈勃刚好在几个月前过世了。你知道的，诺贝尔奖只颁给在世的杰出科学家。
哦，是这样啊。
因为有了这样的遗憾，在哈勃过世30年之后，美国太空总署和欧洲太空总署为了纪念他，便将1990年当时创新制造的太空望远镜命名为哈勃。这台哈勃太空望远镜已经服务人类31年咯，预计最慢在2040年结束它的任务。好了，这就是哈勃的历史故事。
谢谢老师，我觉得他好厉害哦。
认真念书，努力运动，热爱天文，你也可以哦。
我努力，大家也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米莲姐姐，
我是九桃哥哥。
所以今天我们来进行的这个单元就是你敢有听过。今天呢，这个单元要来介绍的一句俗语呢，哦，这句我很熟悉哦。我常常在讲吼，就是讲卖食五日节粽，破晓唔敢放。九头哥哥，我感觉讲吼，这句话真准呢。
是啊。
啊，以前吼，伫这个五日节进前呢，所以讲有当时啊呢，较温暖，但是迄温暖拢暂时的。
对。
有当时啊，天气又搁开始冷，啊，搁爱提起我来穿。一定要过这个五日节了后呢，这个鱼才真的可以收起来，因为天气才正常，这样走入夏天就对了。但是我感觉说这一两年好像流得软软不太准。你有感觉吗？
对啊，这就是有当时你会看像那樱花，但普通时啊总是3月份才开，但不过这两年嘛，有当时啊下半年就开啊。
对，那就是说有点软去啊。
对，
那当然啦，人也在呼吁啦，就是说这个气候怎么不太准啊，软去啊，有当时啊也是咱人类所作所为来地数的啦。
对，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认识一下这句俗语，未食五日节粽，破晓唔敢放。咱今麦来进行，
你敢有听过
古早人的智慧是啥物？那智慧就藏伫咧俗语，俗语真济大道理，咱就豆豆啊听落去呀，听落去。
你敢有听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宏老师。
大家好，我是周盈山老师。
今仔日你敢有听过的节目，要为大家来小解台湾俗语是“未食五日粽，破晓唔敢放”。来，咱来做伙念一遍。
未食五日粽，
化油唔甘吧。周老师，你敢知影什么叫做五日节？
五日节啊，逐个月拢有五日，诶，无咧，逐个月拢三十日。啊，五日是啥物意思？
哦，这个五日啊，就是啊，五月初五啦。啊，那五月初五是啥物节？你敢知？
哦，我知，我知，月亮船迄天。
哦，对啦，月亮船迄天就是端午节啦。
我知，我知，就是立蛋迄天。
哦，对对对对，最近哦真流行哦。迄端午节迄天啊，我拍开我的 Facebook， 大家拢伫采鸡卵呢。
哦，采鸡卵啊？为什么刚迄天会在采鸡卵？平常时啊就袂采的对哦。
听讲啊，五月初五迄天的透中昼啊，迄、那个地球的地心引力啊是上强的时阵，所以啊，迄鸡卵啊，甲踩在涂骹，虽然伊是圆的，唔过啊，伊嘛是会徛起来。啊，唔过即间有影。
哦，我看哪有影吼、哦？迄天中昼就唔当放心，放看家己有活动，啊，无咧加一公斤减肥都袂赴。
对啊，迄地心引力吼、哦，应该逐天拢共款啊。啊，若对一天较济吼，吼、哦，我若踩起去棚仔顶，可能惊一个下怀拢老老赖哦。
一定是五日粽食伤济啦，
所以就是食饱伤闲，做寡趣味的代志来帮助消化吗？
无得靠哦，啊来咧，后一句破油唔甘放。什么是破油？
哎呀，嘿吼，咱即马拢讲外套啦，所以吼拢真少人。我的阿妈都讲，迄个油啊，就是外套的意思啦。啊，迄古早吼，迄一般的人家吼，迄那外套啊，那破去啊，拢嘛真保守，都天天的都继续提来穿。所以讲破油唔敢放，就是讲吼，迄油啊拢无收起来啦，外套拢无收起来。
啊是袂记你收呢啊！啊，都五日节都已经背两船热到要死啊！
哎呦，应该唔是袂记你收啦。古早吼，咱的祖先吼、哦、观察到天气的变化，感觉吼、哦、啊袂过五日节进前啊，这天气变化要真大啦。那甲这个油啊收起来啦，那天气都忽然间变较冷的时阵，怎找无油啊？就关一个吼、哦、流鼻水啦。
流鼻水哦，啊那真吼，因为我看油啊嘛唔通放。我三月份就开始吹冷气啊，吹几年透冬的，不时嘛爱下咧。
哦，所以今嘛吼，油啊是要来准备吼、哦，伫这个冷气房的时阵穿啦。啊，讲到这个热天的五月初五吼，他都话你讲白龙船，啊，你敢捌看过人去白龙船？
哦，哦我细汉的时阵，敢那台视、中视、甲华视。啊，逐间电视台吼、哦，报无相像的所在啦。哦，台视哦，淡水河飞龙船，淡水河伫倒？
淡水河就是台北啊。
哦，啊，东石港飞龙船。
啊，东石港唔得你，你住的隔壁。
是是是，就是阮庄头遐啦。
哦。
啊，搁一个，搁一个，我煞袂记得搁对咧。
啊，定定我捌看过爱河嘛，白龙船啦。
哦，
高雄，
高雄了。哦哦哦，啊，白龙船哦，我看，大家啊遐多了，飞甲飞甲稀烂咧。
哎呦，我白龙船这种代志吼，我刚捌伫电视看着，我也唔捌看过现场啦。迄五月初五，迄日头有当时啊，偌炎的呢。想讲哦，伫迄日头下，啊，咧寒流闪滴的白龙船，应该是真辛苦啦。
我想较早应该就是想讲，安尼较 man 啦，啊，较 man 吼，就较有人爱啊。哦，安尼猛男了无？
哦，对对对，这边白龙船啊，嘛真无简单呢。我会记啊，因船啊做学生的时阵，捌想讲吼、哦、去迄个碧潭讲划船呐、啊，啊结果啊，迄倒手加正手吼、哦，迄划船的吼、哦、就是白船的迄力无同的时阵啊，你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
我伫原地迄个拍恁转啊，敢若干落咧。
对啊，迄几台船啊，怎安尼敢若干落一直塞一直塞啦？我也想讲吼，迄若白龙白龙船吼，迄正手的人甲倒手的人啦，无共款的是，迄几台龙船啊，唔得那干落安尼一直塞一直塞咧。
安尼大家整体联络好吼，安尼较袂笑亏。
是吼、哦，好，咱今仔日啦，你敢有听过啊、哦？为大家介绍的台湾俗语，咱都来做回念一遍。
未食五日粽，化油唔敢放。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会咯。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丸子说新人。那今天呢，小丸子要说的星座故事是乌鸦座的故事。
嗯哼，
哦，石头哥哥有乌鸦座吗？
是的，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在找侍女座之前，
嗯、
从北斗七星可以找到大角星，
嗯、
然后找到角秀一，
嗯，
那顺着这个弧度呢，再往南边移动，就会看到有四颗小星星排成一个不等边的四边形，
四颗不等边哦，
对对，那它就是乌鸦座。
哎，为什么乌鸦座是四颗星星呢？
哦，因为啊，在我们印象当中，乌鸦是黑色的嘛。
嗯、哼
哼，那在晚上漆黑的天空，当然是看不到黑色的乌鸦。
哦、对对对。
那四颗其实是在故事里面，那一只乌鸦因为犯错了，
嗯、
被钉到天空上面去的四个图钉。
哦，我们看到就是四个图钉就对了、
没错、
嗯。哦，你如果看到四个图钉，你就看到乌鸦座了。
是的，是的。
好，到底为什么它会被钉在天上呢？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小丸子的介绍哦。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新人，道尽天上事。
文龙啊，等会观测完太阳黑子，可千万要记得把太阳滤镜收好哦，要不然啊，等月亮一出来，在家里要看月亮的猴子老师又要叫石头哥哥大老远的从家里跑到学校去把滤镜给拆下来哦。
小丸子，你少乌鸦嘴了，我一定会做好这件事的。
乌鸦嘴？你可知道在春季的星座有一个排列成梯形的小型星座，虽然由四等微暗星星组成，但因为周围的星星较少，所以依然显眼，就叫乌鸦座。
哦，小丸子说来听听，这乌鸦嘴又发生了什么事，惹祸了吗？
这乌鸦惹到的可是拥有完美气质和人格，以及拥有在奥林帕斯至尊地位的阿波罗，这样的条件让他在神和人之间都得到了很多的爱慕者，但在他的感情世界中却是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悲剧。今天就来听听阿波罗遇到了乌鸦嘴之爱情悲剧。
在色萨利国，阿波罗娶了美丽的公主克罗尼斯，阿波罗对她疼爱有加，但有着太阳神、音乐之神和医学之神的多重身份，所以没有办法一直陪在妻子身旁。于是他就派了一只身披银色羽毛、通晓人类语言的乌鸦陪伴着妻子。
乌鸦，你要负责陪在我爱人身边，和他说话，而且每天的状况都要向我回报。
有一天，乌鸦因为贪玩而太晚回报，这让急于想知道克罗尼斯情况的阿波罗非常生气。乌鸦为了替自己辩解，就编了谎言。
因为克罗尼斯今天偷偷去和别的男人约会，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考虑太久才把时间给耽搁了。
愤怒的阿波罗火速来到克罗尼斯的住处，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门前站着一个人，他心想，
就是他吧，和克罗尼斯约会的男人。
怀着先入为主的想法，取了弓，搭上箭，迅速向那人影射出，这一箭不偏不倚地射中了人影。 阿波罗走进倒卧在地的身影时，大吃一惊。
克罗尼斯，怎么会是你？
克罗尼斯轻抚着阿波罗的脸，用最后一口气回应：
我就知道你今晚会回来，所以先到门口等你。
话一说完，克罗尼斯就再也没醒来。得知乌鸦说谎，阿波罗勃然大怒：
你这只可恶的乌鸦，看我拔光你那银白的羽毛，把你变成一只又黑又丑的乌鸦，永远都只能发出难听的叫声。
阿波罗拿着四根钉子，把乌鸦钉在暗暗的夜空里，成为了天空中的乌鸦座。当克罗尼斯被射杀时，肚子里已经有了阿波罗的孩子。阿波罗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就把他放到自己的腿中孕育。孩子一出生就托付给半人半马的智者凯龙，请他抚养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尔斯，并教他学习医术。有一次，阿斯克勒庇尔斯正在救一位溺水的小孩时，有一条蛇恰巧经过，他立刻用棍棒打死这只蛇。此时，另一条蛇叼着药草来救他的同伴，竟让这条蛇苏醒复活。因此，阿斯克勒庇尔斯从蛇那学习到草药的神奇疗效与更高明的医术，医神的功力与日俱增，甚至都可以把死人救活，让人起死回生，这可打乱了冥府的秩序。黑帝斯跑去找宙斯提出强烈的抗议：
连神都不能随便改变人类的命运，身为人类却可以让人起死回生，这真是荒谬至极。
宙斯也认同黑帝斯的说法，
这样下去的确会扰乱世界的秩序，
于是就使用雷电将阿斯克勒庇尔斯处死。但又念在他身为医生时对人类的贡献，也把他加入星座的行列，就是属于夏季星座的蛇夫座。木棍打蛇，蛇随棍上，故事中的这条蛇就缠绕在阿斯克勒庇尔斯的权杖上，从此蛇便成为医学标章上重要的图案。相传西洋医学之父就是医神蛇夫座的后代子孙。
哦，原来乌鸦嘴是这样的由来。
大概是吧。等等，我要改一下刚才对文荣说的话。观看完太阳黑子，你一定会把这里整理好的，对吧？我才不要再乌鸦嘴了，免得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了。
嗯，最后说到的蛇夫座，可是传说中因为西方人不喜欢十三，就被排除在黄道十二星座外的第十三星座。
是啊，虽然蛇夫座不属于黄道十二星座，但事实上它位于太阳轨道黄道之上哦。而且太阳停留在蛇夫座的时间还比天蝎座来得长一点呢，被排除在外，感觉就像是被宙斯处死一样了。
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宇宙有道理。今天这个单元里面呢，月亮姐姐要来介绍太阳系变大了。石头哥哥，太阳系变大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哦，这个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当人们开始观察太阳系，以为太阳系的范围就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星星加上地球的这个范围，那因为后来呢，慢慢的透过望远镜看到了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就把整个太阳系的范围又变得更大，但其实因为科学的发展，又在冥王星外面，上次有提到，矮行星这件事情，
对，
所以在太阳系外面呢，又有所谓的古柏带、欧特云，所以因为科技的发达，把整个太阳系的范围逐步的往外发展就对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太阳系就从古早人类的想法里面到现在其实是变大的很多。
哦，这个就是科学的发达让我们看到更多了，
是的，
所以我们认为太阳系变大了，
没错。
好，到底怎么变大呢？我们来听月亮姐姐介绍哦。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
Let's Draw Sky， 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大家好，我是月亮姐姐。
我是恩恩。
我是阿登。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太阳系长大了。恩恩，你知道我们志航校园的范围到哪里呢？
就是围墙围起来的地方呀。
好，那阿珍，你知道太阳系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我不知道啦。
根据天文学家的研究，目前太阳系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古柏带，到了欧特云，范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很多哦。
哇，这么大！
月亮姐姐，什么是古柏带？
那欧特云又是什么呢？
好，别急，这些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们咯。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人所做的努力让太阳系变大了。古代的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空就像一把大伞盖住地面，太阳、月亮、星星都黏在这一片天花板上。诶，你们知道人类用肉眼可以见到的行星有哪些呢？
我知道有水星、木星。
好，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金星、火星与土星。
哇，你们都好厉害哦。所以呢，无从考证到底是谁最先发现这五大行星的哦。一直到1609年，有一位聪明又好奇的科学家伽利略，他自制了一只望远镜，经过不断的测试改良后，第一次用它来观察天空，发现了木星有四颗卫星，还有长耳朵的土星哦。
哇，伽利略真是好厉害啊。
诶，那你们知道他是哪一国人吗？
我知道，意大利。
Bingo， 据说他看到了土星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长耳朵的恶魔，就没有再继续观察下去咯。
我以前也有从望远镜里面看过土星，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呼啦圈哦。
所以在伽利略的年代，太阳系的范围是从太阳到土星的位置哦。后来的科学家就学习伽利略，透过望远镜去探索星空，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也让太阳系越变越大了。诶，阿珍，你知道第一位使用望远镜发现行星的人是谁吗？
我知道，赫歇尔。
没错，经过了大约170年，在1781年的时候，英国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他用望远镜在观察星星的时候，竟然意外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就是天王星哦。因此，太阳系的范围第一次扩展到了土星之外。
我还听说赫歇尔也是一位音乐家哦。
对呀，古时候的天文学家都很多才多艺哦。所以在赫歇尔的年代，太阳系的范围是从太阳到天王星的位置哦。恩恩，你知道哪一颗行星是用数学计算被发现的呢？
我知道是海王星。
没错，在天王星被发现后的60多年，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发现天王星的运行与数学预测的结果不同，推测是因为受到了一颗未知天体的引力所影响。他计算出了这颗天体的位置，然后请德国的天文学家伽勒来寻找，果然就发现了这颗新的行星，后来就被命名为海王星咯。而以太阳系的范围又被扩大了。
哇，勒维耶好聪明啊。
所以在勒维耶的年代，太阳系的范围是从太阳到海王星的位置哦。阿珍，你知道太阳系第九颗行星叫什么呢？
鲁杜。
没错，就是冥王星。在海王星被发现后，天文学家认为它在天空上的位置也跟数学计算的结果有差距，所以推测应该还有一颗行星的存在。于是大家开始寻找这一颗 X 行星，终于在1930年被一位美国的天文学家叫做克莱德·汤伯，他在照片中发现了一个微小的移动光点，经过计算后，它是位于海王星以外的范围，后来被命名为冥王星，因此太阳系的范围又往外扩大了很大的距离。
月亮姐姐，那古柏带到底在哪里呀？
那里面差啦。
好啦好啦，
又过了20年，也就是1951年，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德·古伯推测海王星的轨道外有一个狭长的圆盘存在，这个区域就称为古伯带哦。在1992年，有两位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一颗古伯带的天体，之后又发现更多的小天体，证实了古伯带的存在，也把太阳系的范围往外拓展了一大步哦。后来又经过了许多科学家的努力和观测，目前太阳系的范围包含了古伯带以及更遥远的欧特云，和古早人类认为太阳系的范围已经扩增了1000倍以上哦。
我听说很多卫星都是从欧特云来的。
哇，阿珍好聪明啊。听完今天的介绍，你们有没有对太阳系长大更加了解的呢？
哇，
想要知道更多天文知识，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拜。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数字 A 天文。石头哥哥，我想请问哦，地球常常发生地震，所以地震对地球人来说不陌生。
是的，没错。
那请问一下，月球会有地震吗？
基本上面是曾经有观察过月球上面有月震。
好，就我们说，叫月震。
对，只是因为它的机会没有很多。
那会像我们地球那么的大吗？
是不会，因为我们地球上面之所以会有地震，就是因为我们的底部有岩浆，会造成板块上面的运动。那造成的地震。那基本上面根据目前的观察，月球里面它是没有岩浆的，它并没有所谓的板块运动。就对了，
所以即使它震也不会那么大就对了。
没错，是的。
好，今天呢数字 A 天文就要来介绍月球。月球有没有地震呢？月球震起来是什么样子呢？还有月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呢？我们就来听今天的
数字 A 天文。
欢迎收听北回235数字 A 天文。
山羊，你知道科学家在月球上还发现了有类似地震那样的月震吗？
是这样子吗？那平常地震的时候你要怎么做？
就要保持冷静，保护头部，然后……
没错哦，你的观念很好。那你知道月震会震多久吗？
我不知道耶，山羊知道吗？
其实月震最大大概就跟地震的一两级差不多，不过震动持续时间很长。这证明了月球没有水和表面松散的沉积层，
所以说是会突然崩塌，
应该是吧？因为水和松散沉积层对地震有一定的吸收作用，才使地震波很快衰减。但有的科学家还是认为月球的内部构造与地球完全相同，是由月核、月幔和月壳组成，而并非是空心的，所以就要看后续有没有找到新的事情去证明哪一个论证是对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山羊比较倾向哪一种说辞？
我比较倾向非空心耶，因为早期有火山爆发造成月球表面有200多个洞，它只是凹陷而不是整个贯穿，再加上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应该有太空垃圾之类的东西撞到它，但它也都没有因此破灭或什么的。
真的哦，但我觉得是空心的，因为山羊说它震动时间很久，加上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它皮比较厚，不容易破裂而已。那山羊知道现代全球保险计划吗？
知道啊，因为担心未来人类恐面临天灾人祸，如流行病、火山爆发、大型核武战争、干旱或小行星撞击等，所以有提议收集地球上物种的精子、卵子、种子、孢子，总共670万，将这些生物样本放在太空方舟，再射向月球，以延续地球物种香火。
哎呦，那以前故事都会说在月亮里住着嫦娥、玉兔和吴刚在砍树，真的会有吗？
会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还在月亮上呢？
因为很多人看到月亮上有嫦娥和兔子啊。
这样，那我也想看。
好，白天我带你去太阳馆。太阳馆有追日望远镜，可以看到太阳长什么样子。
只有看太阳而已吗？我要看月亮上的兔子。
好，没问题，家里有望远镜，晚上用给你看。
晚上了，我要看月亮。
望远镜用好了，赶快来看。你有看到什么吗？
山羊，我有看到一只兔子在洗澡耶。
真的吗？我都没看过，换我看看。但我看到的跟你不一样耶。
那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像一只奇度的狗，毛毛的头，两只脚趴着，还有一只大螃蟹脚。
我也要看看，我怎么没看到螃蟹呢？
改天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看，这就不是看到螃蟹兔子哦，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天文太空。
在哪里？快带我去。
不要急，等之后太空馆开馆后再带你去。这是嘉义县教育处规划盖的科学太空馆，有更多不一样的新鲜事等着你去参观呢。
好期待能快点到来。
那再说一个故事，以前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以用手指头指着月亮耶。
为什么呢？
如果用手指着月亮，耳朵就会被割下来。
这么可怕，那我会铭记在心里。
哇，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我们要跟石头哥哥哈，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因为我们的问卷里面呢，啊，三不五时呢，就有听众在反映说，对节目的内容听得不是很懂啊，可能呢，他对于天文之前没有接触过哈。那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呢，一回生，二回熟。
是的，没有错，多听几遍了以后，可能你下次再看新闻的时候，或是在看戏剧的时候，出现一些天文的名词，
对，
就大概有印象说，哦，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听过这样子。
对，就是说这些名词你第一次听都很陌生，或是说啊，它的故事啦，它的原理啦，你第一次听会很陌生。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哈，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重复去听这个音档哈。
是的，
所以你可以多听几次。多听几次你就听懂了。那即使是说你这次在听节目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讯息跟名词，可是下一次你可能不知道在哪边会遇到这个名词，
是的，
你就有印象了，你就不会说完全不懂都没有听过哈。甚至很多人呢，因为这个点他听不懂，他自己再去找资料，后来竟然对天文产生了兴趣。这个一定也都有。那我们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呼吁一下哈，我们的有奖征答活动只剩下两次填答就结束了哦。那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两集节目都已经播出了，那赶快呢上网去做填答，那为你的积分再冲一下分数，
没错，
对不对？我们怎么样上网填答？是不是石头哥哥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OK， 各位可以到 FB 就嘉义市天文协会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粉丝专页，那上面呢都会有奖征答的连结，那大家透过那个连结就可以做这样的有奖征答。
是，那如果说你想要再回听节目的话，可以都可以上网路哈。网路呢，你在 Google 搜寻 Yes 52+1的 Podcast 上面都会可以找到这样的节目，然后你可以重复的听都没有问题。
是的
，YouTube 也可以哦。
对 ，YouTube 的话，你也是可以去找侏罗城的星空的频道，或者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频道，在这两边呢，我们的节目也都放在上面。
对，所以要回听节目非常的方便哦。如果你觉得节目不错，想要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的话，你可以请他们上这些管道，就可以听到节目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天文 No Idea》，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
小时候仰望天空，看鸟儿悠闲飞过，好奇的想着云朵它的背后。 后会藏些什么？夜空中满天星斗，有一颗流星划过。